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狗狗一直打喷嚏是感冒了吗？猫咪一直不吃饭是抑郁了吗？欢迎收听 SBS 电台萌宠乐园，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早上8:30播出，宠物健康专家在线和你一起关注萌宠宝贝的成长。萌宠乐园热线电话1300-799-32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周末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每个月的萌宠乐园听众热线的节目时间了。那今天的萌宠乐园呢，我们要来聊聊如何帮助宠物呢应对雷暴和噪音恐惧症。那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讨论。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墨尔本的宠物医生钟嘉华。钟医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早上好。那我们在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夏天这个雷暴天气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啊。特别是近日来我们看到昆州啊遭受了这个雷暴的袭击，还有墨尔本啊从昨天晚上开始也是一直在下雨。那在这种有雷雨天气啊，或者是有雷暴的这个情况下啊，我们家的这个宠物是不是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呢？
对，因为有时候我也是狗嘛，打那个像有打雷的时候会有那种，或者一些他平常不常听到声音的，像的时候，像说有那个有旁边有在修路啊那些做工那些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有一些比较多的他们会有一些多余的反应，不是说多余的反应，就是说会有那种惊吓到的那种。那个基本上他们会做一些，就像有的时候看到说他们会突然在发抖啊，或者是突然开始叫来叫去，或者是说他们会有一些那种奇怪的举动，就是跑来跑去走来走去，然后在那个然后就上到处上厕所，或者开始破坏一些东西，或者是开始往外面逃来逃去。那表示说他们有一点那个有一对那种恐惧症，那种英文叫 phobia， 那个恐惧症就是表示说他们对那个任何的声音，像打雷的声音啊，或者是说工程的声音，会有一些。然后他们有恐惧症的话，他们有一些会有一些我刚刚提到的一些那种反应。那个，所以基本上，假如说我们碰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假如主人碰到一直打雷，他一直很害怕，一直看，因为自己看的也很不舒服，是吗？那肯定要想办法去帮助他们。那今天是要讲这样的那种那个主题啊。
那这个恐惧症啊，是一种生理上的一种疾病吗？可以算是一种病吗？
这个我可能不会用那个病，这个是用那个不算精神，怎么说这个？
就是一种非正常的反应，对吧？
一个症状吧，我可能说我不会说这个一个病，因为这个像看心理的病吧，心理的一种状况吧。那这种基本上跟我们做那种健康上，你去 GP 聊一聊，那个是说你要去找心理医生聊的那种问题吧。那可能跟人举例子吧，可是狗狗的心理医生比较少，所以他们只能找我们 GP 来谈，第一次找我们来谈。
所以可以算是心理方面的一个问题，是吧？
对，一个问题。那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因为他们不能讲话，所以也不知道说他们为什么会对那种特别的声音会很害怕。那只是说我们要找方式，不是说要去一直问他们说哦为什么你会怕，只要说我要找方式去帮助他们，不是说去找原那个为什么说一定要。因为你们叫举个例子打雷，你也不能叫那个老天爷不要打雷。
对啊，对，还有
对，就是基本上就是看说我在家看我刚刚提的那些症状。假如说你觉得说你在家里看到类似的症状的话，那一定要开，就可能要开始要跟你的兽医开始做一些合作，或者说做一些，我等一下跟你稍微讲一下一些建议的方式，说要去帮助他们在这个状况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您提到这些症状，就是包括喘气对吗，然后摇晃发抖是这些症状对吗？
对对，有时候会那个找地方躲起来，那有时候会跑到一个程度是说他会就是把门撞开跑出去就回不来。因为在我发现在打雷或下雨很大的时候，常常我们在上班的时候会碰到很多人会带一些那个跑出去的那个一些狗狗，不知道会跑到我们那个医院说，因为他们不是主人嘛，所以他们跑出去被别人牵到，会带进来给我们看。所以那我就是先以那个看他们的晶片，然后尽量去找他们的主人的那些资料，然后再跟他们打电话说你的狗狗在这边。那现在好像做了一些改变，每个省好像 New Bank 也有不太一样的那个流程啊。那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尽量去帮他们，可是有时候真的找不到的话，我们可能要去请一些比较大的机构帮忙。但是那个主题我可能不会太长，就不会讲太多了。
那就是碰到这些症状啊，就是有可能您的狗狗是受到惊吓了，或者对这个声音比较敏感啊。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来帮助到这些猫猫狗狗们呢？
所以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就是说给在大家那个有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就是像打雷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他一些要帮助他们在他的环境要稍微造一些改变，或者说要帮助他们一些让他觉得比较多有安全感啊。那第一个就是说要给他这个安全的那个可以躲藏的地方，
这个和他本身的那个睡觉的地方或者和他本身的住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个安全的地方
有时候会是类似的，有时候会是一样的地方，或者说有时候会是说你要做多一点，就是说找一个比较有暗一个暗的地方，然后有一些比较薄一些也比较那个有保护的地方，他觉得比较保护的地方，像那个笼子crate 一种比较大的笼子，那或者是说你要除了是说他就躲起来的地方，就是要让他有他平常的玩具啊，他平常或是主人旧的衣服有那个味道，或者是说有一些那个费尔蒙的一些那个一些甜甜的一些有一些可以喷一些那个让他们安全安静，让他们叫那个可以安静下来的一个信息素费尔蒙也可以一起用。那基本上也要看的时候，就是要给他安全，要我给他安全感，不管是怎样的状况、怎样的环境，就是给我安全感。就是像你要把那个窗子关起来啊，那门也要关起来，减少那个声音。
或者是防止他跑出去，对吗？
对，基本上把他跑出去。那然后就是说，或者是那个转移他的注意力嘛，就是说我给他去玩游戏啊，跟他一起玩游戏啊，然后让他做一些不同的一些那个举动啊，给他那个那这个是有没有听过那个给他穿的一个衣服，一个特别的一个，像你看很多狗会那个走出去的时候会穿衣服，
对对对，
那个叫。那个英文那个中文叫雷衫啊，那个听起来很奇怪，那就是打雷的时候穿的衣服。
就是我们在外面看到狗狗穿的这个衣服，就是这个雷暴衬衫，对吗？
不太一样，有时候类似啊，这个看起来类似的。那假如说你去，我们主人去要去宠物的店买的那个。去一些那个 market， 去那些那个超市买，不是说超市，就是什么宠物专门的超市去买的话，那个英文跟基本上他们应该都讲英文吧，所以我可能就问一下，那个叫 thunder shirt， 就是打雷 shirt， 打雷衣服 thunder shirt， 那个他们会觉得说他们会被包起来的那个感觉，会觉得有人在包着他，或是比较。觉得比较安全一点，
就觉得被主人在紧紧的抱着这种感觉啊。
对，
这个是在打雷的时候帮他穿上是吗？或者是有一些声音比较大的情况下，
基本上都可以穿的，就是声音比较大的都可以。所以他英文叫那个，英文叫雷衫，这不是说一定是要给那个在打雷的时候再穿。那可是要小心一点，尤其是夏天转。打雷下雨那还是很闷，有的时候很热嘛，那所以就是要小心说不要太把他们弄得太热，因为他们在很那非常害怕的时候，我说非常激动的时候，他们会一直 会他们身体体温会增加嘛，所以要小心说不要把它弄得太热。
嗯， 那您说不是说只有打雷的时候才能穿，那像平时的话在什么情况下有可能会需要用到这个雷暴衬衫呢？
那就是类似的状况，就是说有那种不常那个常看听到的声音啊，或者是说像工作啊，或者有很多车子的那个工程的声音啊那些的时候，那这样就是让他们会觉得有点害怕恐惧的一个状况的时间，可以给他传那个可能性，可以这样给他传上去。那基本上第一个就是第一块就是说要去检查，那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给他就是要保护好他的地方，然后给他保护自己的那个感觉，让他觉得有安全感就是了，就是我给他地方可以去躲。基本上能让他安全的地方，那基本上就是要做一些实验嘛，就是说你先准备好一个另外一个像小窝一样的感觉，就是给他一些他习惯的东西，他喜欢的玩具食物啊那些，让他去躲起来。那有时候他们知道我会认会他们会有认可是说的啊，那就是在没有打猎的时候做一下调查嘛，说他喜不喜欢去看到他们喜欢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去了，给他准备一个小的一个地点据点去让他去躲起来，那可以从那件从那边这样开始慢慢开始弄。
所以说第一点就是给宠物提供一个让他有安全感的地方，让他感到安全是吗？
对。
那接下来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呢？
对，有一些别的方法。那第二个是那个有一些人会给他们，像有人那个有那恐惧症或焦虑症的时候会有吃药嘛。那基本上我个人的建议是说，我是希望大家是把药当成是最后的选择。那因为那个药不，而且那个药不是说那个是一滴药就可以所有东西都可以解决掉，有这样的药的话我也很高兴，可是其实没有这种药啊。那
就是能不吃药的情况下就先不要吃药对吗？
对，因为那个可能说从在讲药之前，有一些比较不算药可以有帮助他们的一些那个信息素，以前我研究以前提到的时候可以用一个那种特别的那种信息素，那是可以去帮助他们。那个中文它那个是有英文的牌子啊，那个我可能先稍微讲一下，那个叫 Adapto， 那个是一个是专门给有一个特别的信息素，是给狗狗去让他们是他们妈妈母狗会给他们以前会有发的那个信息素，所以他们会那个费尔蒙啊，那他们会有那些那个让会小狗会稍微安静一点。
就是您刚才讲可以在它的那个窝里面喷一下的那个信息素对吗？
对，那信息素是正确的字吗？你是不是有？你们那个中文有没有不同的讲法？费尔蒙这个字，还是说信息素会听起来比较？
信息素，
你们会听起来比较？
不知道是不是有中文的这个讲法，可能就是安抚狗狗的这样一个信息素吧。
对啊，英文就是 pheromone 的，那跟大家应该比较近。那就是有那种只有狗狗才那个感觉得到的信息素，所以那对人对猫别都没有害处，这是好就好的那个。那有一些可以给他吃的一些那种不是药，可是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可以给他吃一些药，像那种那个可能名字我不知道名字方不方便再讲，有一些特别的那种补充性的一些那种食物，或者是一些那种可以给他吃一点，那可以让他们觉得有点镇静一点。那最后就是说有些药会去有抗那个焦虑的药，有一些特别的药会去减少他们对那个有那个对打雷的那种反应。
就是可以买一些类似于我们说的保健品这种东西是吗？
对，类似，对，真的，对，保健那种类似保健品。那个就是我就请大家去那个宠物店去问一下，因为我不是在我 念讲太多名字可能会觉得我在打广告。那就是去那个宠物店，那个常常去那宠物的超市，那个他们都很有会帮，所以那些人都很好，所以基本上去问一下，就说我狗狗在那个打雷的时候有很害怕，那我什么时候可以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那他们会帮你找一下。因为刚刚我提到那个那个信息素跟那个去保健品都可以在那边都找得到，因为那个不是药。那假如是要去想去有药要去试着去药物的话，那是当然要去跟兽医谈一下，因为只有兽医才能开这种药嘛。那有些药是说你在打雷，像举个例子，有些药是两个小时之前给他吃一支药就 OK。
那其实也很难判断，对吗？也很难判断到底要提前多久给他是最好，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打雷的情况。
抓说，假如可以的话，是两个小时以前的。那不然就是说那天早上，你决定正好是那天会打雷，你先给他吃，因为一个药一样，有时候可能有十二个小时的效果，有时候会有八个小时的效果。那就是先稍微抓一下，可最好是两个小时以前。那有些药。刚刚提到说不是，就是说全部就 OK 啊，只是说他们的那些症状会比较没有那么大，至少可以安抚到一种说他们可以说可以在找个地方躲起来的程度上，有些狗那或者是说希望说有更大的效果，可是有要看每只狗的效果都不太一样。那有些狗是需要说要长期的药。那因为有些狗狗不只是对那个打雷有害怕嘛，就是对很多不同的新的东西都有害怕，所以所以可能需要说给他吃一些长期的药。那
这个就是要去看这个宠物医生了，对吗？如果需要吃药的话，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
对，不管应该说在看到有症状的时候，应该就是跟兽医稍微谈一下的了。对对对，
看看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啊。那我们现在已经有几位听众等在线上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好吗？
好。
这位 Linda 你好。
哎，你好。
哎 ，Linda 你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请教我们的钟医生呢？
哦，钟医生，我有这样的问题哈。我呢有一个猫，它是那个British错啊，英短呢，他呢就1岁两个月了，然后我们是想跟他做那个结扎手术，但是呢他就是在现在发情期哈，就是可以做是吗？在发情期哈？
那通常是也是可以做啊，只是说有时候做的那个风险会稍微高一点，因为听起来就是母猫嘛，所以就是那个他们通常是。就是跟狗比起来，那在发情期做的时候是算那个会风险会稍微大一点的，那还是可以做。那可是猫咪的问题是说，它每2-3个礼拜又开始发情，跟狗一样会一直这样重复，一直重复，所以很难，有时候很难去抓说到底什么时候它会不发情的时候去做手术了。那可能就想说，可能那。通常可能就是说，在从他发情的第一个礼拜以后，可能说等了1-2个礼拜再去做手术，可能可以碰到说没有发情去可以去做手术。那假如说真的碰到说还是发现还是得做手术，那可能还是风险会稍微大一点，可是不是说会大的时候真的会很危险的程度。那可能跟兽医稍微商量一下说，那再说什么去做比较好。那因为通常。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是在6个月做的嘛，那个做的时候通常他们不会有发情期的问题，可假如说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话，那他们那个会一直重复的直到有怀孕为止，会每2-3个礼拜发情一次，所以这时候对，所以那我想说可能去稍微谈一下，不过那个算是可以做啦，只是说风险可能稍微多一点，我可能就是等个他症状发情的开始第1-2个礼拜以后去做。跟兽医先谈一下，说那时候做可能会比较风险会稍微少一点点。
他现在一星期过一点又发情一次，所以就很不知道怎么弄，是不是等到天气凉快一点会好一点呢？
通常是看他身体自己的那个荷尔蒙了，所以可能要是时间呐，是看时间的，因为母猫发情的一个不是说问题，是他们的本身的那个。身体习惯就是说，它一定会不管什么天气，不管什么状况，只要是时间一到，就会开始有发情的症状。 那个又不是叫症状，抱歉，那个不是症状，是说他的那个看起来有那个有发情的那个现象嘛。
嗯，
对啊，他时间太短了，他就一个多星期又一次这样子，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对，有时候可能就是没办法，就是得去做手术，就是说要给他停止那个发情的那个状况，因为只要子宫和卵子都还在的话，那一定会有发情的状况。那我就是基本上，假如在发情的时候做手术，虽然也风险会稍微高一点点，可是那是说一定是可以做的，不是说哦一定要等到没有，因为很难等到没有发现，因为他们每几个礼拜就发生一次，那个时间非常不好去抓，所以有时候可能就只好去这样做手术。那我们兽医当然就是训练都很好，都受过训练的嘛，所以基本上那个做手术是没问题的。
嗯，所以说发情期还是可以做手术的啊，虽然说这个风险稍微高一点点。
嗯，
那他最晚可以就是到什么时候可以做接扎？
我最好不会等太久，因为我希望是猫都是在六个月的时候做，所以六个月，因为等越久的话，我可能一两岁是我最大的那个，我不想等太久，因为你等太久以后会有比较多的问题，像子宫癌、乳房癌那些的问题，所以我基本上会，假如说现在能做的话，我越早越好。
嗯，
哦。好的，
明白。
对，就是所以先谈一下啦。那一个是还是可以，那就是说风险会高一点，可是说不是说高的时候哦，我要给专家去做，就是说要是会是我们都可以做啊，只是说稍微先谈一下。
嗯，好的，感谢琳达，感谢琳达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
对，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接听一位金女士的电话。金女士你好。
你好。
哎，你好，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请教我们的钟医生？
我想问一下那个钟先生，就是我那个狗昨天那个就是中暑了，然后呢就是到了今天早上就是大喘气，而且昨天一宿都是差不多这样子，那个不吃不喝，现在我把它放到花园里头稍微好一点，但是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钟先生，谢谢。
嗯，昨天他中暑的时候有去看兽医吗？还是说还有没有那个？还是说还没有去？还没去？
还没有去，就是昨天。回到家也就差不多6点左右，他那会儿还好的，结果到了晚上，我要把他放在家里头，他就到了那晚上，我多次起来都是这种情况。
Okay. 对，因为有时候得需要去兽医院给他药，因为假如说有那个那种中暑的状况，通常他们身体体温会变得很高，有时候用外面的那种方式叫做用环境啦，体温掉下来很困难，因为有时候要基本上要人需要会要打点滴，让他那个体温降下，然后要请兽医去看说他的体温到底是到多高的程度，因为体温太高会伤害到里面身体的器官，所以他们可能会不吃不喝。那个是比较严重的程度啦。可是假如说狗狗还是不吃不喝的话，我希望说可能再去兽医看一下，因为他可能需要先做一些测，因为兽医院有比较多，他们有比较那个有干粮的地方，有可以打点滴，让他或者是给他一些，放在他叫就是有像打电闪那些的，可是要先看说他那个体温是多少，然后他能有没有别的症状，因为不吃不喝的话，我可能要小心一点，因为有可能会有别的问题。
对，就是昨天晚上他还吃了，昨天晚饭他吃了，但是就是一直喘气喘得很厉害。今天早上他真的没吃。
您家的狗是几是怎样的狗？是几岁的？
13岁拉布拉多。
13岁哦，OK， 那对，因为可能现在他年纪比较大，我是强烈建议说，可能请兽医去看一下，一定要量他的体温，先量从体温开始量起来，因为我怕说有，假如说一开始可能是中暑，可能中暑会引起别的问题，所以有可能去看一下说有什么别的症状，有什么别的问题去做一些调查。那因为兽医的话，会有比较多方式可以让他身体先，假如说是中暑的话，那有一些比较多的方式可以让他体温掉下来，因为有时候连你放在外面体温，虽然从外面的温度先降下来，就是身体里面体温有时候很难降下来，那所以要可能做个举个例子可能要打点滴，那去所以就去稍微去看一下。
好的，谢谢钟先生，谢谢。谢谢。
好的，感谢金女士，感谢金女士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
拜拜。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一位吴女士的电话。吴女士你好。
喂，你好，早上好，钟医生好。
早上好。
是这样哈，我想问一下我那个猫咪哈，它 他呢，就是有的时候如果你要没有马上达到他的要求，比如他要出去玩啊或怎么样，他就滋尿。所以呢，就是我就想问一下，这种心理问题怎么办呢？
嗯，那这个比较复杂，因为心理问题都是比较，因为有些猫咪有些个性都不太一样，他们想做什么时候他们会比较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强迫你去做他想他做的事情。那基本上我会去建议说可能做一些调整，因为他是一直想出去，是不是？你刚刚说的是他就想
他有的时候想出去，有时候比如说吃饭，反正什么是他需要做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要如果没有马上满足他，他就会滋尿。
OK， 那这个可能是比较困难的问题啊，因为这种说，因为这种举动上的问题，通常是说有时候可能要去。有一些可能要去把环境做一些调整，那基本你们家的所以没办法做那种他出去是有会跑很远吗？还是说出去就突然跑回来？
不是，他是在外，平常就是在外面哈，然后那个晚上嘛就是回家，然后他早上就要出去，反正这是一个原因，还一个反正其他任何时候就是有时候也没有什么原因，就是看到哪儿角落或者哪儿就滋尿，或者家里某一个地方挪动了一下，或者一个新的购物的东西没及时收，放了一个塑胶袋或怎么样，他就在那滋尿。就是有这个滋尿的这个毛病了。
就是比较容易被受影响，心理上容易被受影响，不只是说出去，是说连那个家具改地方。那这个样子，
所以就是
抱歉。那这个样子的话，可能是说，因为从训练开始很比较困难，因为这个是怎么说，猫咪他们的那个跟狗不一样，那个训练是非常困难的。我可能是说，可能去请兽医谈一下，有时候可能要吃一些抗焦虑症的药嘛，因为这时候，假如说听起来还是有焦虑症的可能性。那通常猫尿的时候，比方说他们可能是说，尿管。尿的那个器官像膀胱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是说肾脏有问题，那可能做一些调查验血尿验尿，可是听起来我只是说把健康的问那可能性先排除掉，然后再去那可能还是要可能要是给他最后的方式可能是要请兽医谈一下，可能要吃一些抗焦虑症的药从那边开始，那或者是做一些那种调整他的习惯。那举个例子，像那种英文 cat door 猫的门，装可以的话不装猫门，它可以自己跑出跑去，那减少改变状况的可能性。假如可以的话，就是说家具不要移太多，或者说不要改太多。那假如说真的没办法了，可能就是得去试不同的药了。
反正这个猫可能就是心理问题吧，因为我有两只猫，如果有时候你要抱另外一只猫或怎么样，它就滋尿，就是用滋尿这个表示一种什么。不满或怎么样，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有时候在家里就臭臭的，有时候回家因为没有及时发现的话，就有一股骚味，所以就比较烦。
对，宠物店有卖那种可以消除那个尿的味道的一种特别的喷剂，因为那种尿的味道很重，他们就会记起来那个地方，会重复做那个状况，会那个人上厕所。那个有一些有那种，还有宠物店有那种信息素，刚刚提到的类似的那个叫费利韦的信息素，可以让那个猫咪稍微镇静一点。那可以放在墙上，他们会自己会有那个信息素会自己分散开来，所以可以试看看那些不同的那个事。那假如说真的那些没办法，那猫们没办法，它或者是说那些信息素啊那些都没有办法的话，可能就是先稍微听谈一下说可能要做一些调整或吃药。我调查一下。
好吧，谢谢您。
好的，好的，谢谢吴女士，希望我们的回答有帮助到您，谢谢。那钟医生啊，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今天的话题啊，是跟这个雷暴和其他的噪音恐惧症的这个管理相关的。那您刚才呢也讲到了怎么样能够来帮助啊猫猫狗狗，首先是给他们提供一个让他们能感到安全的这个藏身之处，然后呢如果不行的话呢，也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刚才说的信息素啊，或者是一些药物。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帮助到他们呢？
另外方法是比较可能花比较多时间，就是比较可能要花多时间，但是那个像训练的一些类似训练的方式，那就是说让他或者是让他习惯这个声音， 那举个例子，就是说有些可以放 CD 或放音乐或类似的声音，可是说像打雷的声音，可是从小的声音开始，声音比较小，或是不要放得太频繁，开始慢慢这样试看，然后那就慢慢的增加的声音，然后增加那个频繁度，然后他们习惯说那个声音的那个，那都不是说我一定要放到会让他吓到他的程度，就是说可以慢慢的从小的声音开始放，
嗯，
让他习惯，这他可能就习惯说这个哦，这个他常碰到的声音，他就习惯到，
嗯，
那但是从当然是要在那个打来之前开始做好训练嘛。那第二是说，假如说他真的很惊吓到的时候，就训练说他们做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叫举例他们在突然开始想逃来逃去很害怕的时候，那就让他说哦坐下来，那个打滚些这些东西，就做一些普通的那种训练的一些那种做一些普通的活动，像那种命令这些不同的命令。那另外就是说在就是说在刚刚提到说放那些音语那个声音的时候，那习惯的时候给他吃一些那个奖，给他一些奖励啊，给他一些玩，那觉得说我在那个时候可以受到奖励，会有一些好的一个他们有直觉
好
的
一些反馈是吧，
对对对，那就是说就是让他训练到他们可以去慢慢的休息，那可以安全，那个可以镇静的反应，使他们觉得说我只要有镇静的反应，在那个时间点有那个声音有镇静的反应，我也受到奖励，他们就不会太害怕。那这个当然不是说两天就可以成功，那个要花可能好几个礼拜好几个月才会有帮助了，那也是不是说全部都会消失掉，只是说可以把症状可以把那个状况给压下一点点，那可能会有可以说不是说他们会看到那个打雷就很开心，那只是说他们看到打雷会有比较多方式可以保护好自己。
就是可以从这个音乐开始啊，从小一点的这个声音，然后慢慢的放大，是吗？让他们来习惯这个音乐的这个声音。
对，因为他们通常在那要小孩说，假如你一开始放，假如连那个小的声音都有反应的话，那当然就调声音调更小一点。那假如说，就不管怎样的声音或不管多大的声音都很害怕，所以不要去一直强迫他去听那个声音了。就是说，让他们可以就是抓一个一开始让他可以那个可以习惯的声音，那个大小的声音了。那基本上就是说不要去强迫他们。他们有每个人或每个狗或每只猫或动物都有自己的人笼的程度嘛，所以说不要去太推他们。那让他们就是说也是要确定是说刚我提到奖励的时候，不要在不正确的时候奖励他，就是说有些人在他们害怕躲起来破坏的时候去抱他们去给他吃东西，那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他们做这样的破坏活动或是那样跑来跑去的时候会受到奖励。所以人家讲的是简单啦，只是说要是小心一下，说要给他奖励的时间点要注意一下，
就是在他做对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再给他奖励，对吧？
对对对，那就是训练他去镇静，就稍微有比较安静的反应。
这个训练的过程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对吗？
对，
不是说很快就可以实现的啊。那我们最后来简单的再来总结一下吧，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雷暴和其他的这个噪音恐惧症的话题。首先就是看到猫猫狗狗有一些症状是吧，比如说摇晃啊，躲避啊，或者是逃跑这些症状，就是说明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小心一些的。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有一些办法可以帮助到他们，比如说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们感到安全的地方，或者是给他们穿一个这样您讲到的雷衫，对吗？
对，雷衫。
雷暴衬衫。除此之外，还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信息素，或者是我们说的一些口服的补充剂。像是这个我们吃的那种对身体好的一些营养品一样啊。或者是一些药物啊，您刚才提到有这个速效的短期的，还有可能需要每天都吃的这个长期的药。那最后的这个办法呢，就是要给他们做一些这个适应吧，训练，对吗？
对，适应上的训练。对，
适应上的训练，可以给他们放一些音乐，然后声音可以慢慢的从小调到大，然后在他们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呢，给他们一些奖励啊，让他们知道什么样怎么样做是对的。好的，那就是我们今天所来谈论的这个雷暴和其他噪音恐惧症的管理。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钟家环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所有打来电话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到这儿就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